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号高调访问韩国，此次的访问让中韩两国不仅在经济方面收获颇丰，而且两国领导人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让外界看到了两国构建更密切更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愿望。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习近平此行突破以前的惯例，避开朝鲜直接访韩，是一次意义极为特殊的外交活动，表明中国已经认识到朝鲜是越来越沉重的负资产。朝鲜对中国来说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朝鲜是否真的已经变成中国和世界的负资产呢？
参加这次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赖以中先生还有邓玉文先生，而此外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首先呢，想请邓玉文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您觉得现在朝鲜对中国来说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如果有，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朝鲜对中国是不是有利用价值，关键是看中美之间的关系，还是回到中美之间，
为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很好的话，朝鲜就没有利用价值对中国来说；如果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很恶化的话，那么朝鲜肯定是对中国还有利用价值的。所以说，关于朝鲜是否是中国的负资产的问题，就是它是跟外部世界，特别是跟美中关系是连在一块的。一旦就是说，我们讲可以知道这个美国在东北亚，它构成了一个所谓这个美日韩这么一个三角同盟的这个关系，对于习近平的这种访韩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说就是说加强同韩国的关系的间接就离间了美日韩的关系。美日韩的关系它确实是虽然是说建立同盟关系，但是它不是很牢靠，不牢靠的部分主要出在韩日上。韩国跟日本，因为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历史问题，还有一个民主问题、主导问题，一个历史问题、慰安妇问题，使得韩国和日本之间是离心离德的。那这样的话就造成三角关系是三角是非常不稳定的，就正好给中方呢提供了一个空间。所以说，即使说习近平主观上他没有这层意思的，客观上对这个访问他有这个也有这个，就是说来一个达到这个作用。从中韩联合声明上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说，在东北亚这个问题上，有这个中日这个美日韩三角同盟，同样的还有所谓的中韩同盟的关系，中朝同盟的关系，中朝同盟这个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同盟，所谓实实在在的同盟，是因为两者之间有一个条约的这个约定，就好跟美日韩一样，它都是有一个条约的约定在里面的。不管中朝之间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我们讲不愉快，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互相之间的猜疑越走越远，但是只要这个条约还存在，至少从法律上来说，他们俩这个中朝是一个同盟。那么这个同盟关键是说，从同盟的意义来说，肯定一般来说你对我有利用价值，还是一个同盟关系。同盟关系也就是互相利用，你利用我，利用你嘛。从现在来看的话，
邓先生，您刚刚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朝鲜呢对中国是否还有利用价值，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那刚才赖先生也谈到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像一个钟摆。那么您是不是觉得，就是中国因为这种关系，所以中国不会在实质上放弃朝鲜呢？
这个问题也得从两方面来看待，就是说，中朝之间的道路啊，他们是越走越远了。这个越走越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两国之间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讲，中国尽管坚持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么一个性质这个定义，但是它毕竟是跟世界是开放的，是跟融合在一块的。朝鲜是日益封闭的，这样的话两个国家的利益交集是越来越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其实从中韩建交开始，中朝两国就埋下了今后这就是未来发展的那种障碍的问题，这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还是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美之间的如果 今后的关系非常恶化的话，中国会主动的修复跟朝鲜的关系，那个时候朝鲜可能会又请中国的一个资产。
是，好的，谢谢邓先生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易中兄，就是说中国这边可能不一定会放弃这个朝鲜，就是北韩，但是我们看到说朝鲜自己本身已经有一些表态了，例如说中国因为反对朝鲜核试验，结果这个朝鲜国内就是说他是说中国是叛徒跟朝鲜的敌人。那我们也看到说现在他好像要摆脱这个中国跟他连结的形象，也开始跟日本交好，所以是不是自己朝鲜自己本身国内的一个政策有在转变呢？那在对整个东北亚又造成什么样影响？
其实我倒是觉得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倒不能完全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啊，对于中国来讲，朝鲜它本身对于这个中国它有着这个所谓的捍卫边防哈、哦，就是让它和这美韩同盟之间呢、啊、有一个战略屏障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一点呢，中国它可以利用北朝鲜，特别是对于美日、日本和韩国啊，暂行一个战略牵制的一个作用。就像说中国它利用巴基斯坦对印度来牵制，中国它利用这柬埔寨对整个东协进行牵制的这个作用一样。所以说这朝鲜对中国来讲它是有非常高度战略价值。所以但是现在所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朝鲜本身啊，它想要离中，好、哦、它想要摆脱被中国这样的一个换句话说一个强制的一个作为。那朝鲜为什么会这个样做呢？在冷战时代啊，我们当然知道说朝鲜半岛是美日韩对这个俄中朝啊，就是两边之间的三角对峙关系。那朝鲜在当时他就是利用俄国和中国他们之间两边有可能的矛盾，来从中啊取得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战略位置，来进而来跟这个美日韩这个南三角之间来进行对抗。那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势力撤出，然后中国他就发就是朝鲜就发现他自己完全就被中国的势力所宰制。那也因此在这个状况之内，他一直想要尽办法要突破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朝鲜其实从1994年到后来可以发现，他几乎所有的做法，他虽然在发展核子武器，核子武器对他来讲他认为他是自保，但另外一方面他想要急切的跟美国发展很直接的一个对话关系，用发展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对话关系，然后来摆脱某种程度他被中国宰制的一个状况。所以从金正日好到金正恩都有这种情形，也因此中国现在朝鲜之间的一个关系，我是觉得出现了一个状况，跟朝鲜自己本身想要脱中，好，他想要离开被中国宰制的这个作为啊，中国对面对这个作为所采取的对应方式啊，这边是有关的。
那你说他朝鲜现在想要跟日本跟美国亲近，但是美国跟日本本身自己也会了解说，其实他们也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那为什么他们还愿意去进行这样的，是不是也要对中国进行牵制呢？打一个朝鲜牌？
倒也不一定，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战略管理的问题，对日本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牵制的问题。那其实朝鲜它在过去并不是没有成功过，在2007到2008年的时候，朝鲜它和美国直接进行双方之间的秘密会谈，在柏林会议里面，后来呢就达到一个甚至说朝鲜和美国要进行关系正常化这样的一个进程。那朝鲜和日本也有他们双方之间的秘密谈判，有特别是针对日本最关切人质的问题。所以说朝鲜他在过去的一些努力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果，只不过是到后来开始被绑在这个六方会谈里面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很难再往下走，也因此他所做的那个他的战略作为所作所为就是他怎么样要一方面要摆脱被中国的宰制，同时要突破六方会谈。那因为六方会谈对朝鲜来讲那是中国他在主导，他不一定有办法解决问题，也不一定有办法去 contain 就是朝鲜那个他本身的核武发展，但是呢他却让朝鲜他对美国对日本他的一个战略的 initiative 他的战略的这个主张啊出现了一个限制性的作用。所以说对北朝鲜来讲他也不希望六方会谈。那现在比较有趣就是说美国因为北朝鲜他在核武器上面的这进展没有认真的作为，所以美国也不想开，那但是中国很想开，因为这是让中国能够在这个东北亚的安全议程采取主导性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可是北朝鲜他自己也不想再去做，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北朝鲜他就包括跟日本的安倍，然后呢可能跟其他的国家在处理。那我是觉得说就中国他现在看到这个北朝鲜他很多的这样的作为，当然也会觉得说你这个样在处理，你对我的价值可能出现某些程度的一个降低，那么我怎么样利用透过和南韩之间的关系来对你进行牵制，这是中国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计算。那我觉得最有趣就是说这一次啊南韩高调的迎接中国好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双边的一个对话，其实这跟朝鲜半岛南韩啊他在过去这十年来一个非常有趣但是很被外界忽略他自己本身战略转移有关。现在韩国南韩认为他自己本身国力已经可以到超越日本的程度，那韩国要成为东北亚摆脱过去被日本 美国、俄罗斯、中国四个强权联合宰制状况，他就必须要统一。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韩国，他对于统一的期待和九零年代是统一如洪水猛兽啊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他认为他能够国家能够更上一阶，需要统一。那需要统一的话，他需要中国的合作。为了要取得中国的合作，能够完成他的统一，他甚至有可能会把美国的关系要开始降级。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的一个很有趣的转移啊，这是非常需要去关注的。
嗯，
那么在接听观众的热线之前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邓玉文先生。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迹象呢，显示朝鲜正在试图摆脱中国的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日本，还有呢，最近呢，俄罗斯呢豁免了朝鲜是100亿美元的债务。另外呢，我们看到呢，金正恩上台以来呢，就是按惯例呢，通常应该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到北京去觐见中国领导人，对，但是金正恩上台以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去表示出对这个中国的这种嘲弄。那所以有人说这次习近平对韩国的这个破例的出访呢，是要给金正恩一些脸色看。您认同这种观点吗，邓先生？
我倒不是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就是说是给金正恩脸色看。因为习近平要给金正恩脸色看，完全不必采取这种方式。这主要是还是就是说中韩各自的需要。这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这次访韩，它是一个回访啊，是不是说这个你来我访的，完了我一个回访，那个回访的过程肯定是不能时间太长了，因为他去年这个韩国总统访问了中国嘛，那应该来说今年你不能可能拖到明年的吧，随着时间可能就太长了一点。那么这今年的话，可能从时间上呢是恰合适，但是大家可能就是说外界的一个解读，加上一个所谓的一个预先就是打破了就所谓的先访朝再访韩的这么一个惯例，这样的话呢。加上这个外界的解读呢，这个对朝鲜这方来看呢，他可能是心理感觉是非常不好受的。毕竟说金正恩上台两年多了，他还没有到过北京。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赖先生我也同意他的分析，就是说这个中朝之间的关系遇到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说中国之间对朝鲜所作所为是非常不满的，另外就是朝鲜他是一直想摆脱中国的一个控制。从金日成时代就一直在这么做，一直在这么做。当然，中方也不可能是让朝鲜这个脱离自己的这么一个控制。那这样的中朝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内在的一个矛盾和紧张关系。我想呢，中方肯定向金正恩发出了这个邀请、这个访华这个信号，但是肯定在访华过程中要金正恩做出一些承诺。比如讲这个契合的承诺这个契合当然不是说要他马上就放弃核武器，但是肯定是这个金正恩在这方面他无法做到这个承诺。如果做到承诺，中方肯定是不会让他来访问了。如果说你没做这个承诺，你来赴我访问，这样的话对金正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你看我到中国访问了，中国支持我发展核武，就等于给世界一个感觉，中方支持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那中国可能是不可能是这个给朝鲜这么一种错觉的，所以说迄今为止的话，两国之间的领导人是没有来往的，这也是所谓的中朝之间这个这种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我称之为折旧式矛盾的一个体现。
嗯，好，谢谢邓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山东的杜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杜先生您好，杜先生。
哎，你好。哎，你好，
请说。
哎，我发表两点意见。
嗯，
一，像日本这种国内的国家，直接给他两颗原子弹把它灭了就可以了。第二，中国不需要拉拢任何国家，只要把贪官都杀尽，中国可以打任何一个国家。我的意见发表完了。
嗯，好，谢谢山东的杜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邹先生您好。
哦，你好，我认为啊，我首先我不同意前面那个听众，
嗯，
他的这种比较激进的这种行为，
嗯，
然后我对这个，中国是近期就是亲韩出朝这种行为哈，我不认为代表中国是认为朝鲜是负资产，朝鲜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国际安全的作用，而中国掌握着，对朝鲜的有一定的话语权，这是他的砝码。虽然习近平这次访韩。 会引起朝方的不满，但是越不可能让那个朝鲜去加入美日联盟啊，就美日韩联盟，我少说一个。然后我们注意到那个本次习近平在访问韩国的时候，在首尔大学上大谈历史上那个韩国和日本发生的两次战争，并且谈到了慰安妇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本次访韩的最终目的是起到一定的破坏美日韩联盟的这个作用，这是他进行的战略目的。另外说到这个说这个本次访问就是说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说半岛无核化。这无核化他们两个人是说各谈各的，他们两个虽然说是都叫无核化，但是说内容完全不一样，所以这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江苏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今天是第一次参加你们节目的讨论。
欢迎您。
很高兴。
请您简短发言。
我就是要表达一下我的意见嘛。
说。
这个意见可能跟你们讨论的话题有一点不相同啊。
给您尽量对，请您尽量保持在讨论我们话题之内。如果您跟我们话题不相同的话，我们可能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好不好？谢谢江苏刘先生。那我们接下来请的是黑龙江的赵先生发言。赵先生，请说。
哎，你好，我想说一句，就是实际上习主席访韩应该是体现一种什么务实的，不应该说随着国家国和家。从大一说大是国，小是家，是一样道理的。没必要对一个不孝子孙或者是一个什么也不听话的孩子的话，总有一点教训，不能说一味的惯，一味的那个怎么说？喂，
是，赵先生您还在线上？
好，您的电话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先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好吗？我们最后请河北的薛先生非常简短30秒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薛先生，
好，这个我觉得现在县政府啊，这个苏朝亲韩的政策是个明智的选择。朝鲜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流氓国家，它一直是中国的包袱，不是中共建政之后的包袱，从满清时代就是包袱，甲午战争就因为他起的。那时候满清援助朝鲜，我认为还是正义的，但是50年代的朝鲜战争那就另当别论了，黑的说成了白的，白的就颠倒成黑的，因此他一直是中国的包袱。我认为选择了苏朝政策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
好，谢谢河北的薛先生。我们最后呢，时间已经不多了，剩下大概3分多钟的时间啊，想请邓玉文先生来谈一下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呢，2013年的3月份呢，您在外媒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就是建议中共呢要抛弃朝鲜，就是抛弃朝鲜论。最后呢，您被迫离职。那么在这篇文章中呢，您提出了几个说让中共呢放弃支持朝鲜的理由，其中包括什么地缘优势说呢，夸大了朝鲜的作用，另外呢，朝鲜不会改革开放，迟早会衰败，还有呢，朝鲜正在离北京越来越远。第五个呢是要警惕朝鲜呢以核武威胁中国。那么这些言论呢，至今看来呢，仍然是振聋发聩的。那么我想问一下您，就是中共的高层呢在进行这样的外交政策调整的时候呢，有没有向您伸出任何的橄榄枝呢？现在
那怎么会向我伸出橄榄枝？我只不过是一介平民而已。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说习近平这种访韩呢，他确实是表明了一个姿态，就是一个什么姿态呢，就是中国发展中朝关系也好，发展中韩关系也好，它是以所谓自身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就这样的话呢，本来是中朝中韩之间它过去是两条平行的线，这个一块往前发展，但是因为现在中朝之间的关系比较恶化，这样的话呢，这个习近平访韩它就体现了中共的一个 所以说是一个战略上的转化，也就是说优先发展中韩关系，优先发展中韩关系。这个优先发展中韩关系的更一个根本的目的，他就是认为就是说，随着韩国自己认为自己的强大，韩国的自主主导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会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韩国主导的话，中共不朝以就是说不进行配合的话，一旦这个韩国这个最终主导把这个朝鲜这个两韩统一的话呢，中国这个地位这个处境会非常尴尬，所以与其这样的话，不如主动的促进两韩的统一。
那您觉得，您觉得习近平的这次访韩之旅成功吗？
当然是比较成功的啊。而且我认为是中国最近周边外交少有的这个成功案这个例子。
好的，那最后剩30秒时间，我们请这个易中兄给我们这个做个总结哦，就是说这次东北亚局势大洗牌，对于最后这个区域的稳定，是不是会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当然了，这次就是习近平他访问这个韩国，刚好就是在日本他集体自卫权解禁，那以及美中战略对话开始之前，所以说对于日本以及对于美国之间喊话的意味其实也是有的。但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问题现在在于说是韩国自己本身战略方向的一个转变，那这个部分这才是有办法让这个习近平有办法高调，而且是感觉这是非常丰硕这样的一个访韩之旅。所以说我们要注意是未来这个韩国它本身战略的方向，美日韩真的会可能吗？韩国愿意跟日本来合作吗？韩国他想要统一，他会认为他那个为了要统一，他会持续保持美韩同盟这个问题吗？我觉得这都是拿来需要好好讨论的。
是，谢谢。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输朝亲韩，朝鲜是否已经成为中国负资产的讨论呢，我们就只能告一段落。感谢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玉文先生和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怡中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此外呢，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还有我们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又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